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我们今天在新的年，我们这一天的主日，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二到第四节。我们来念这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二节，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们一起带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我们用敬拜的心要听从你今天要向我们启明的话语。主啊，那真理的灵验这个时候真是来感动我们众人，无论是在现场实体聚会或在网络的那一段弟兄姐妹，主都愿你开启我们的心耳，让我们真是带着信心要领受你的话。主，我们更把我们一切重担，把我们一切那内心里面的疑惑恭恭敬敬交在你手中，因为主唯有你是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掌王权居首位的那一位，因此我们就不害怕也不疑惑，我们相信在你那里有完全的盼望，而这盼望要成为真正的神的你自己成就的美事。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信心，新的年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心来仰望你，求主你用恩光照亮我们每一个脚步，照亮每一个弟兄姐妹，照亮每一个家庭，照亮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身心灵，让我们真是带着信心迈开步伐，靠着主才向前完成神的使命。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是2021年的第一个主日，是一个新的开始，全新的开始。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的话呢，或者对我们的教会来讲的话呢，这都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啊。那也许有人会认为说，哪有什么新的里程碑？一年得过且过，过一年，然后一天过一天，得过且过，过一天哈。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圣经哈，你也许你可以从哈你我的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有所深思。经文里面所记的这一件事情是发生在耶稣受洗之后啊，按照马太福音的这个第三章十六节那里说的哈，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的第十六节说，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面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然后有圣灵仿佛鸽子降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天上父神的声音就来，这是我的爱子哈，我所喜悦的。这也是耶稣基督正要出来传道的起始，就是从今天的经文我们所看到，他要开始传道的时候呢，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而且父神给他作证啊，这是我的爱子，也就是他的从此刻开始验明正身，正式要开始他的侍奉。那其实主要他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要上十字架的这个道路啊，要为世人舍命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啊，也是我们看见他这个降世为人的真正的目的。而这个是一个前无古人啊，甚至后无来者，非常艰巨的一个使命啊。那我们可以看见哈，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哈，其实事情是没有那么简单啊。虽然讲的这个所要完成的使命好像我们平常脱口而出就可以讲，可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哈。所以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面对前面的使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三节那里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这里讲到他要开始面对前面的使命，一开始就有那个试探来到他面前哈。这个试探这个字呢，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哈 ，perizo 这个字哈，也可以翻成试验啊，那也可以翻成这个努力啊，翻成审查，我们打下来，翻成审查，或者翻成诱惑，或者是训练，或者是纪律哈，往下了哈。那你可以看到，它可以从好几个角度去翻成这个 perizo 这个字的意思。那其实这个字在新约福音出现，新约圣经出现很多次。希伯来书二章十八节说，他自己既然受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好，这个经文讲说，耶稣曾经被试探， 就是如今天我们所看的经文。然后基督徒呢，也要在试探中呢，被主耶稣基督来搭救。哦，这希伯来书讲的。另外呢，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又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这里可见呢，试探不是罪。啊，只有当我们不顺服神的时候，那时候试探，我们被试探所胜，屈服于试探之后才是犯罪。那刚才所读的第三节那里说，那试探人的近前来，哈，那试探人的是指谁呢？那试探人的是指第一节所说的，哈，啊，我们几个礼拜以前曾经读过，第一节讲什么？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试探。好，所以这个试探的人是谁？就是魔鬼。也就是说，在耶稣基督出发准备执行使命的前夕呢，魔鬼来试探他。为什么魔鬼在这边要试探他呢？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到，魔鬼要试探他，要试探耶稣，主要就是要企图使得耶稣不去上十字架，企图用这个试探来断掉主耶稣要拯救世人，就天父的计划，要把人抢救回到父的怀中，脱离撒旦的权势。好，主要的目的是这样。但是呢，在希伯来书呢第十一章十七节那里讲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这里在这个字试验这个字，我们在这里看到，当人在试炼当中的时候呢，这个魔鬼这边呢，目的是要试探我们，叫我们软弱，让我们退缩，让我们跌倒，让我们离开侍奉，离开教会，甚至离开神。可是在神那一边呢，他却是要在我们试炼的时候，他要试验我们，试验我们是否在主里坚强，试验我们是否勇敢，试验我们是否带着信心继续侍奉，站立得住，要考验我们是否能够亲近主，能够完成他要我们背负的那个十字架的使命。所以同一件事情在试炼中，却来自于撒旦或来自于父神，会带出不同的后果，一个是试验我们，一个是试探我们，所以过程都是要让我们看我们到底是如何来回应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借着耶稣基督受试探，我们看见试验这个字是来自于神。好，这个试验是神要对一个人的考验，但是呢，他并不是不知道人的心怎么样子。好，就好像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二十五章那里讲，他知道每一个人的心。那如果他知道人的心，为什么早就知道，为什么还要试验人呢？其实我们知道他试验的主要是什么，是知道虽然他知道我们对这个人，但是他都知道我们会不会失败，可是我们自己却不知道。接着这个试验呢，我们经过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是真实的光景是怎么回事。好，所以没有试验我们自己都不知道。那试验的目的不是为了要知道，其实目的是为什么，是让我们可以得到锻炼，让我们可以借着试验，我们的生命可以更加的成长。那也借着如此，他可以赐福给我们，好，让我们可以得胜之后经历在神面前那种神的祝福。好，就好像这个我们在约伯记里面所看到，约伯记的23章第10节那里讲，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之后我必如金晶，必如金晶，这没有试炼，没有这试炼以后熬熬熬，那个精子的生命就出来。好像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也这样子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好，有试验以后比金子还要宝贵。所以这是神让我们在撒旦的试探里面，而神让我们可以被试验。好，那如果我们在那里可以胜过，我们可以越过，那我们就 被神祝福，好像比金还宝贵的这个生命。另外我们也看见神赐福我们，好让我们得胜，好要大大使我们得赐福。还有一个就是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那里说的，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他要得生命的冠冕。就好像这个创世纪的第22章讲到这个亚伯拉罕，他献上他唯一到老才有的那个生出来的儿子以撒，那他真正的顺服了神，就真的带到山上去预备好，要放上柴火准备把他的儿子献上。那他胜过，得胜了，这件事情他没有为自己留下自私，他听从神，全然把他唯一有的都愿意给神，在那个得胜里面，神就大大的祝福。我们回头可以去创世纪那里去看。不但如此，试验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其实也是给别人做榜样。好，就好像希伯来书那里讲的，有那个信心的那些自古有那些信心的人，他们如云彩一般，透过信心他们经历许多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挑战，但是在那里面他们试探胜了，变成神试验他们得胜，他们就可以成为很多人到后代到如今都成为我们可以效法的。那今天呢，我们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基督徒也好不是基督徒也好，其实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承认我们周围有很多的试探，很多的陷阱。那么特别是当一个人要走对的路的时候，你在对的事情上面的时候，试探就来了。为什么这个时候试探要来？你做对的事情为什么试探要来，特别容易要来呢？因为假如我们不愿意做对的事情，我们不愿意走对的路，那魔鬼撒旦就没有必要试探我们，他闲着没有必要去试探你，反正你已经在失败的里面，他没有必要。可是你愿意走对的路，愿意走正的路，愿意服侍主，愿意更加的 跟这个恶的事情分别的时候，那对你就有试探了，撒旦就透过各样事情来打击。那他要看我们是不是能够失败，能够放弃，能够走偏，然后走到歪路去。可见呢，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他顺服神的旨意，他愿意走上十字架的那个使命，要前进。所以第三节就那试探的人就来了，就近前来了。所以从撒旦所说这个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看出呢，这个试探通常是由什么开始呢？是由这个肉体的需要开始的。从肉体的需要开始，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所受的试探里面，撒旦魔鬼他是利用人性那个基本需要，是合情合理的需要，让这个试探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呢，这个近前来表示他已经老早就在暗示我们说，撒旦早就在旁边窥视，准备有机会，适当的机会他就要出现。所以这个撒旦对耶稣的这个试探，不是表面的叫耶稣基督把这个用神迹把这个石头变饼，不只是如此，更主要的是什么呢？更主要的他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考验让我们思想，魔鬼要人借着这个基本需要成为那个奴隶，借着合理的动机成为他的奴隶，那个叫做用基本需要。你看他试探耶稣，让他能够考验他，用他已经有的能力来满足他真的肚子饿的需要。所以呢，神施恩给我们，是恩赐给我们，是能力给我们，那当然我们都很感谢主。可是我们是否把这个恩赐或神的这个祝福拿来只是满足自己的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或今生的骄傲，而不愿意拿来放在服侍神的上面？我们愿意用所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到底是来服侍他吗？是用在如果属灵的需要你愿意摆上吗？还是你只是放在你自己的肉体的需要、基本的需要？我想我们常常讲的说你要什么借口，只要讲都有，不服侍神的事情，不荣耀神的事情，很多借口都有。比如说我们周三晚上的门徒训练，你可以用很多的理由说 我就因为需要，我要什么事，我什么事，我家里怎么样，我某一件事，甚至我要去传福音哈等等的，你有各种的理由可以说我不啊。撒旦可以帮助你找各种的理由啊，你把你要基本的需要的需要，你都可以讲很多，可是他就会让你借透这个试探，看见你的心到底是为自己多还是为神多，神也借这个试验我们。所以我们看见哈，今天很不幸的哈，就是我们仍然听见这个世界的声音很多哈，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要穿什么，从古至今，你看我们现在的人很注意健康哈。我常常看到我们这个网络里面这个线上哇传这个要健康的事情，用很多的心哈，每一天哈传这个传那个传的，这个都基本需要，神当然要我们健康没有错，可是我们有多少时候是在金钱的事情上面那么用心没有，那个都是一个试探，好注意我们的健康到一个地步，把最重要的就金钱的事情放在其次或轻看舒服，这个也是他给我们的一个试探，所以我们确实是需要在神的面前再带一个信心哈。这个撒旦的利器哈，就是欺骗人类哈，用满足我们基本需要的这个东西哈啊，把我们骗去，使我们偏掉，离开神的心意，就是他要我们的使命哈。所以第一点，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的哈，从我们圣经里面看到。这个撒旦哈，我们称为基督徒撒旦，要让我们不负责任哈，让我们被他迷惑哈。第二个，我们再看的就是第二节这里讲，他禁食四十昼夜，他禁食四十昼夜，请注意，我们要走前面神要我们完成的使命哈。耶稣一开始哦，他不是就跑到加利利，不是就跑到这个加百农，不是就跑到耶路撒冷去传福音哈。他一开始跑到哪里，竟然就到旷野去禁食啊。那我们看到哈，在这里圣经讲的哈，这个禁食哈，到底是完全不饮不食，还是只是在旷野找一点基本维生的生命的食物呢？圣经都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我们先从这个后来就饿了这一句话就知道，他其实备受饥饿哈的这个挑战哈，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神的儿子在肉体的这个部分来到世上，他仍然会感到饥饿，感到冷暖的需要。那面对前面的这个使命，耶稣为什么要禁食？其实禁食啊，通常是和祷告在一起的。我们说禁食祷告，禁食祷告这两个东西有点像一体的两面哈。那禁食祷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这个禁食祷告表示说，我们愿意放下物质，放下属世，而将神放在第一位的一个选择。啊，你不吃啊，然后把这个所有的那个，甚至包括一些属世的事情放下来，他目的是要让我们帮助我们亲近上帝。专一的来到他面前，与他建立关系。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用吃啊、喝啊、睡觉啊的方式来享受神对我们的生命的祝福，那就是很好的。然而有时候我们更应该放下物质，放下属世啊这个忙乱的生活的心，能够全心的、专心的、清心的来寻求神的同在。耶稣为我们做了这个榜样，好，特别有时候我们会特别为一件事情专心祷告哈。世界最著名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第一世纪罗马的哲学家哈，塞内卡哈，塞内卡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当你的身体填满了食物，你的灵魂会窒息，功效会降低哈，这是塞内卡说的。你下面有没有打出来？对对嗯。可见哈，禁食祷告哈，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哈，让我们可以全神贯注。禁食祷告的时候呢，当我们进入一个饥渴啊无助的境界哈，什么都没有哈，那就专心向上帝祈求啊，让我们可以敏感于上帝的声音啊，让他告诉我们什么是合乎他的心意 好，有时候你心烦意乱的时候，你很多杂音，很多的忙乱的时候，你就会听不见，你的心灵有一点像是已经完全沉睡一样，就听不见神真正的要我们所行的。所以耶稣用禁食祷告，安静的祷告来战胜他本能的需要，战胜那个撒旦这个引诱。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要明白啊，禁食祷告的这个属灵操练并不是说只是闭静啊，或者是退到宁静的地方去啊，不受干扰。其实最重要的禁食的祷告其实是一场炽烈的一场属灵的征战。它是一场非常强烈的一个属灵征战。表面上是什么都不做啊，完全静下来也不吃啊，然后单单在那里等候神等等啊。但是耶稣呢，他在这一场的这个所谓的禁食祷告，其实在征战中，耶稣是用这个降服的神的心智，决心单单顺服神啊，哪怕是要面对惨死啊，钉十字架是一种惨死，在当时的世代里面是一个非常惨的一种一个刑罚，哪怕是面对那种惨死，他那种属灵的征战里面，他得胜啊。所以主耶稣禁食祷告为的就是前面的属灵的这个征战啊，一场天和地的一种属灵的，我们说是宇宙的大战，是一种抢救，把这个从人从黑暗的权势抢救到光明国度的一个征战。你看哦，单单一个事件我们就可以明白，在马可福音第9章第26节那个地方啊，那个地方讲到说有一个小孩被那个鬼附哟，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而且非常的厉害哈，那好小孩子哈，后来抽搐一阵子被赶出来之后呢，耶稣让鬼出来之后，孩子好像死了一样哈，然后别人把他扶起来哈，那后来他们进了屋子，门徒就暗暗的来问耶稣说，我们为什么赶不出那个鬼哈？那耶稣在这里讲，他说没有用祷告，那古卷讲压加一个禁食，也就是没有祷告禁食呢，这一类的鬼种不能出来，意思是这是一个很强很攻势很猛的一个属灵征战，那个鬼到一个地步直接附体在一个实体的孩子的身上哈。那这个禁止祷告是重要，因为它表明它是一个属灵很强烈的征战哈，单单靠人是不行的，你要完全靠神啊。还有你看那个使徒行传里面哈，记载到这个禁止祷告的时候，他总是和属灵征战有关系。你看这个使徒行传13章那里哈，那里讲到这个他们很多门徒在一起啊，在安提亚的教很多人在一起，那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扫罗也在他们当中哈，他们侍奉主就禁食的时候哈，第二节禁食的时候，然后圣灵说话啊，就分派巴拿巴，分派这个扫罗哈，后来改名保罗，就让他们开始要出去侍奉哈。那第三节，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注意看这个地方，禁食祷告在门徒的传福音的事工上占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意义。因为什么？保罗是受呼召去传上帝的福音，而确实也会遭到很多的苦难，哪怕甚至生命会遭到极大的挑战。好，那他们禁止说门徒禁食祷告，好，这是一场他们一起的，不是只有保罗和这个巴拉巴而已，是他们整个的，只是派这个先锋派亚尼亚要前进，对这个 local church 这些所有的门徒来讲也是一场征战。好，所以圣经记载说他们要出去的时候，透过禁止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这个 ordain 就是圣灵与他同在，那大家一起带着一个同心，他们的出去也是等于整个团队的出去，哪怕是有前方的后方的这种的征战。那果然14章19节开始，事情是不如所料的，就如所料的是发生的事情。什么？保罗被石头打啊，被石头打，甚至打到死掉一样，甚至被那些打他的啊，把他拖到城外啊，就是像死狗啊，拖到城外啊。门徒围着在看的时候呢，不打不死的蟑螂又爬起来啊，然后不是爬起来去跑去医院赶快疗伤，不是说第二天他们又跑到这个特比化 再接再厉，哦，打不死，跑到那个城里特别的地方又去传福音，哦，让好些人做门徒，就传了福音，很多人信主，哦，真的蛮有能力。22节讲他们甚至回头去兼顾门徒的心，不只传福音，甚至教导兼顾门徒的心，还劝他们要有效果的继续恒守主的道。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们进入神的国，他说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如果不是有那种单单倚靠神，那种进食祷告，用这种态度，不是靠人乃是靠神，需要真的把一些本来基本有的权益放下，而以神为重的那种态度，这就是一直在讲这个进食祷告，在这个完成前面的使命而进食祷告的功夫是这么重要。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其实我们常常我们现在生活很简单，手边一只手机，坐着躺着睡着全部都在手机上，一有空手机就起来。有曾经还看过有人眼睛，哎，这里怎么这里整个是淤血，结果一听说因为晚上拿手机起来看就掉下去，结果就砸到眼睛就淤血。你看我们被这种干扰，外面的世界干扰，随时都是一把就可以到全世界去，所以可是我们单单却忘记如此的随时来到神面前。所以这个进食祷告对现代的人真的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我不晓得你如果有一天没有手机，现代人有一天没有手机，你有没有办法活下去，这真的是一个 很大的挑战。这个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世界看，撒旦魔鬼的各种的方式，他要用各种攻击我们的意志，让我们失败。那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要来降服神。这个降服神就是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24节那里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这个属世界那个叫 flesh， 那种世界肉体的世俗的这个今生的这个东西，谁能呢？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也就是我们进食祷告，把放下一切单单仰望神的时候，就可以得胜了。但是呢，耶稣也指出有些人进食祷告是做给别人看的，在马太福音第六章16节那里说的，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以像那些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在进食，这叫做一种叫属灵的骄傲，你们都没有进食，那我在进食，然后你就好像恨不得让全世界人知道我在进食。不是的，耶稣说进食不是为了让人看的，进食是为了来到神面前，让神知道你心单单属他。可是呢，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第八节那里讲什么？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的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你进食其实就是这种保罗说的态度，以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为要得着基督，这是你进食的态度。所以到神面前来的使命需要进食祷告。最后一个我们看的这一点，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三节那个地方，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那主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魔鬼的试探呢？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他用神的话来摧毁撒旦的谎言。这个试探他回应的是什么？我要靠的是不是食物，而是靠神，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请你注意，耶稣不是说不需要食物，而是不单靠食物。食物需不需要？还是要，但是不单靠食物，真正的人活，这个肉体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属灵的生命。所以他讲的是他承认人的生命生存在食物上是很重要的，可是呢，他对这个食物也好，对这个物质也好，这个价值，他还强调的是用圣经的话来强调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撒旦，你不要想说用基本需要所谓的对的动机让我去行错的事情。 他要强调这个东西，所以他用经上记着说来回应，就是他的武器啊，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经上记着说是哪里？是引用旧约圣经，因为耶稣的时代还没有新约圣经，他所以他还是用圣经，是旧约的圣经。经上记着说，《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那里所讲的，我们看一起看哈，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讲了人活需要靠空气，需要靠水，需要靠食物啊，这个世人都认为这是在现实里面是很重要的，一点都没错啊。等一下中午我们要吃文心兄为我们准备来的这个面包，这个都是需要的啊。但是呢，耶稣在这里强调什么？他是用圣经神的话来告诉那个魔鬼啊，来告诉魔鬼。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另外的一个层面，而且更高更重要的层面，就是人活着更需要靠神的话。而那个神的话其实是人的生命的粮，那个神的话是我们和禽兽不一样的，不只是靠只是肉体需要，更是需要生命灵性的食物，那个粮。所以耶稣的这个回答哈，人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注意听这个话，一切话这个字，通常教会哈会区分成两种方式来讲到这个话。为什么说了呢？为什么是两种方式来讲到这个话呢？这个话在希腊文里面它有两个字，第一个字是 logos， 第二个字是 rhema。 logos 呢统称就是圣经的启示，就是对我们所有人说的话，对我们所有的时代说的话，是那个所谓的真理的不变。那不论是任何的文化也好，或者是任何的处境，任何的国家都是合适的。比如说要孝顺父母，比如说要谦卑，要爱主，比如说要饶恕，比如说要因信称义，这些都是所谓的统称 logos。 那 rhema 呢？ rhema 是神特定的针对一个特定的人说话，这个话呢只对这个人在这个处境和这个时间点神的权威带出来，他不一定适合另外一个人，这是 rhema。 可见这个 rhema 这个话呢，是个人把它当成食物吃到肚子里去的。什么意思？比如说你去 buffet 去自助餐，那你会看到处都是食物，哇，真是琳琅满目，哇，看见这个目不暇接啊，然后秀色可餐的丰盛食物，然后你又去转来转去看东看西，看了转了两个多小时啊，但是呢你却一直参观，你都没有去拿盘子来装这些食物，你也没有吃下任何好吃的食物，你只是一直的研究啊，一直的研究，一直的看，研究过来研究的过去，而那些食物呢只让你眼睛看，跟你肚子都没有一点关系。好，那这些食物就是客观好食物，可是对你来讲，对你的主观的身体没有用处。好，那那个丰盛的食物对你又没有发生效用。所以呢，我们看到你没有把那个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吃下去， rhema 这个字在希腊文写的 rhema，你没有把它吃下去，那这个话就对你个人的生命性情或者思想，你没有接受进去，也没有被它改变，也就是你的心灵的营养不良，或者是你心灵的这个瘦骨如柴啊，那种生命都没有改变，那个话还是那个话，可是跟你不相干，它没有让你接受到你的意志里面去，让这个话变成你的主，变成你的改变啊，主的话没有在你里面 touch， 那你饶我还是饶我？虽然你花很多时间研究圣经，你可以把圣经拿来古今 科学套过来套过去，可是那个话呢，你可以讲一大篇，可是你这个人十年前十年后都一样，信主信前和后也是一样，那个就是那个话没有吃到你里面。我想你如果去把肺去吃一餐下来，你就会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肚子鼓起来，第二个回去称体重胖起来，然后再三甘酸油脂就提高，它就开始改变你，那个叫做吃下去。神的话你如果没有吃下去，在你生命发生作用，你只是用一个旁观看它，用一个客观研究它，可是你的生命没有降服在这个话里面，那个话没有在你生命，那就是为什么撒旦用吃食物，耶稣用吃神的话来回应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神的话怎么样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试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挑战。其实这个世代啊，人最悲哀最可怜的，莫过于就是我们在这个世上没有方向，好，我们没有原则，我们很容易受媒体、受网络、受这个甚至一些像 Facebook 啊，哈，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啊，往电视所讲的受这些影响，啊，这边也那样讲，那个也这样讲，打开手机也那样讲，啊，所以就是那样子。我们很容易受这个世界，我们自己没有方向，没有原则，然后人家众说云云，哈，人云亦云，你就接受了。这个是在很容易落入这样，所以我们就好像浮萍飘，好飘，好。然后飘来飘去，水往哪里冲，随波逐流，流向哪里，你也跟着一起冲过去。这是人这个世代最大的悲哀。苏联的作家哈托尔斯泰，他写了很多有意思的一个小说。他写过一篇很短的一个小说，叫做《随波逐流》。他说有一天有一个人呢，要到对岸去，那他呢就上了一只小船，那船边的船夫呢就把他给他两只桨，啊，就把他推到水里去，让他划，啊，划那个桨往对岸去。但是不久呢，他就发现，哇，这个离岸越远啊，水流越来就越急啊。然后急到起初他还可以划桨，可是到后来呢，他就划不动，因为水比他划的还大，力量还大，他就索性呢不划了，干脆呢就随波逐流，放弃挣扎啊。那放弃挣扎之后呢？啊，他就发现很多人跟他一样也在那里这个漂流，那他看见了很多人在旁边呢，嗯，他就心安了，因为大家都这样啊，他就心安了，放心。好，那继续的大家都一起往下漂，下流就漂漂到最后，忽然呢，听见有好像雷霆万钧的很大的水声，原来呢他们已经来到瀑布啊的边缘，看着陆续有很多的船的就掉到万丈的深渊，他那时候才腾然惊醒。这个故事呢，托尔斯泰这个故事很短，但是很有意义。什么？他在告诉我们，假如人生人类没有方向，好，没有原则，好，很容易就随波逐流，好，哪怕是执政在政治界很久的那些政治大佬，哪怕他是法官，哪怕他是有名的检察官，哪怕他是大法官啊，哪怕他是这个科技界的这些大佬哈，最聪明的这些人，可是呢他们却没有方向，因为大家都这样就一起同流啊，他们不知道在何屋，已经失去那个所谓的人基本的那个真正的正确的价值对错，因为大家都这样。好，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代的问题是什么？已经没有了神的话，没有把话吃下去。他也可以说我是基督徒，可是呢那个招牌和他这个人是不是基督徒只是挂羊头却是卖狗肉。所以我们看到人生有试探，有很多的试探和熬炼，那我们活在世界越长，我们知道越多这种挑战，越多这种难处。好，神的话帮助我们能够面对试探，就好像犹太人在历史上我们看见的，当以色列人他们在磨难的时候，神就安慰他们，在红海的旁边，前没有道路可以去了，后面又有追兵， 非常的危急。那有些人就骂这个摩西，你说带我们到这里来，我们留在那个埃及好好的，你这是把我们害，我们要死在这个海边。所以你看到出埃及记第十四章那里怎么说？那个地方就讲到说，摩西对他们讲哈，就对耶和华神呼求，然后耶和华神对摩西这样说：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那当然我们知道他帐放到海里面就分开，然后就有干地他们走过。那摩西安慰他们，第十四章的是三节怎么说？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然后在十四节又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就是听从神，心就有平安。需要神的话，好，需要神的话，知道你有一个属灵的舵在你的生命里面，神的话，你不会随波逐流，好，掉到那妄战的深渊里面。所以人造物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最怕的就是心里面烦乱，好，那个烦乱就很像你们有时候看到那个玻璃啊，有那个苍蝇在那里冲冲冲，有没有？在那里冲冲不出去，最后冲到乱撞乱冲，最后死亡这样，因为他分不清楚。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告诉我们，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你看又神的话又来了，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Rhema， 神的话按着圣灵感动引导我们，你有吃下去在你腹中，如果你把神的话吃下去，神造的时候感动，你就有那个因为吃了食物而有的生命抵抗力就能出来。所以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借着这样子的圣经告诉我们，在试探中有难处，但是神愿意让我们试验，让我们靠神能够完成前面今年开始神给我们的前面的使命，能够得胜有余。好，我们把时间来交给我们的同工，我们用诗歌，我们用祷告来回应主。